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十七集。松岗这天造访南军远街，本意是想摸摸夏侯书城的底，看看能不能由他出面组织成立亲善商会，甚至有没有可能由他出面组织成立亲善政府。松岗建议夏侯书城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亲善甘露。夏侯书城客气地说，品名乃祖上定的，而且是在国民政府注册交税的。虽然陆安州的国民政府现在不知身在何处，但是擅自改动品名是非法的。松岗有些不高兴，他很想严肃地告诉夏侯书城，皇军的认可就是最大的合法。但是就在此话即将出口的时候，松岗又改了主意。在夏侯书城面前，他已经树立了一个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，他不想破坏这种形象。新四军军部一批干部赴延安学习，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由彭一峰率领轻便小分队前往长江北岸接护。彭一峰之所以亲自出马，一是因为去江北要经过中央军的防区，唐春秋对霍营山没有好感，对彭一峰却很尊重。彭一峰出面斡旋，可以争取唐春秋部的保护。二是彭一峰也想借机同唐春秋多一些接触，了解一下唐部的情况。果然唐春秋对彭一峰很热情。彭一峰赶到125团之后，唐春秋还留彭一峰吃了一顿晚饭，期间谈到了各自部队的士气问题，话题比较深入。唐春秋说，要说条件吧，我部无论如何也不比贵军差，多少不论，还有个军饷装备也好一点，但是不瞒彭先生，我的部队确实死气沉沉，我想这里面恐怕就有士气鼓动的作用。彭一峰说，古人云，夫将志也，三军气也。唐春秋说，是这话。孙子曰，合军聚众，务在机器。彭一峰说，可是士气又怎样机呢？你看日本鬼子，他有一个天皇，全国老百姓都是皇民，军队都是皇军，他就死心塌地地为一个天皇作战，生是天皇的人，死是天皇的鬼，反正生死都是为了天皇，生死都跟天皇在一起，那他还有什么怕的呢？唐春秋说，日本鬼子有战斗力，主要就是个信仰问题，我们的军队没什么信仰，哪怕你说要爱国，他也不感兴趣，这个国家乱糟糟的，不可爱。过去是军阀混战，生灵涂炭，这些年来虽然有国民政府，但其实还是各派势力坐地为王。作为国军军官，我现在已深切体会国民政府号令不灵，一座山上有几家军队，各自有各自的体系，很难协调一致，就这一点就把中国军队的力量耗去了不少。彭一峰敏感地察觉唐春秋的话里有影射的含义，笑笑说，我非常同意唐团长的看法，我们的力量是有点松散，统一战线也不是很牢固，但是这说明什么呢？只能说明国民政府缺乏感召力，国民政府本身就制造了许多不统一的基础。远的不说，就说我们天珠山吧，速统非看不起你，你还看不起我们，至于对我军的限制和防范，那就更不在话下了。请唐团长想一想，像这样你拉我扯的，能够打赢鬼子吗？唐春秋沉吟半晌，叹了一口气，算是态度。彭一峰说，回到现实来，要想取得抗日的胜利，就我们天珠山地区来说，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，一是心术，二是技术，三是战术。解决心术是第一的，有一致对外之精神，就有敢死之决心。 有敢死之决心，就有提高技术之可能，有提高技术之可能，就有发挥战术之基础。在彭一峰说话的时候，唐春秋一直端着酒杯看着彭一峰，眼睛里闪烁着异彩的光芒。等彭一峰说完了，把酒杯往彭一峰的酒杯上一碰，说：彭先生，言之有理，言之深刻，你我都是军人，各为其主，徒有一腔报国热血，可是作为下层军官，人为言轻啊。彭一峰说：唐团长，现在是国难当头，不能再说各为其主了，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主人，那就是中华民族。如果我们能够紧紧地围绕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，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唐春秋说：是啊，没有信仰哪有动力啊，为谁死，为什么死，总是要有数才能勇往直前呢，谁也不愿意死得不明不白。彭一峰说：刚才唐先生说国家不可爱，这话彭某不敢苟同，不可爱的并不是国家，而是军阀和腐败政府。所以我想，对于我们天珠山的军民来说，还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不忘国耻，不忘我们曾经遭受的外辱。历史上日军给中国人带来多少灾难呢？甲午海战、九一八事变、七七卢沟桥事变、南京大屠杀、枣儿庄惨案，都是血海深仇。我们要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的百姓和士兵，血海深仇就是我们立誓的最好武器。唐春秋站了起来，慷慨激昂地说：彭先生说得好，说得我唐某醍醐灌顶。乾坤大略有一句话：兵之所以战者，气也；气之所以激者，怒也。彭一峰说：我们应该充分地开展文化宣传，向部队讲述国耻，没有仇恨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。唐春秋又问：现在给养困难，贵部有没有开小差的？彭一峰说：想当年你们那样封锁我们一个多月，粒米未沾，两个月没有吃盐，我们没有一个开小差的，还有人主动投军。唐春秋苦笑说：难得难得，我现在就是被开小差弄苦了，请彭先生赐教，你们把兵拢得这么紧，是否有什么窍门？彭一峰意味深长地说：只有一个窍门，官兵一致。唐春秋说：此话怎讲？彭一峰说：我们中国人什么苦没有吃过，吃苦不怕，只要你当官的跟他一起吃，你能挺住他就能挺住，你饿着肚子去打仗，他就能空着肚子去扛枪。唐团长岂不闻两蒋头劳劳军和吴起顺庸立事的故事？困难的时候，你只顾自己的温饱，不管兵的死活，只要给他机会，兵能跑光，你信不信？唐春秋沉吟片刻，点点头说：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是做起来何其难呢。彭一峰说：但是我们的敌人往往都能做得到，所以对士兵欺骗性很大。过去在川陕，我们经常听一位施政委讲课，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情，说日本明治维新刚开始的时候，为了向西方列强看齐，不惜重金向欧洲军事强国购买军舰。由于资金短缺，明治天皇宣布，只要资金还没有筹够，他每天就只吃一顿饭。日本这个民族是把天皇看得比上帝还要伟大的，怎么能让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呢？结果民众纷纷节衣缩食，甚至出现了少女卖春为购买军舰筹款的事情。上下一致到这种程度，他的战斗力能不强吗？唐春秋感叹道：你说的对， 我们就缺乏这样众志成城的气概，因此有力牺牲，无心报国。这一晚，唐春秋和彭一峰谈了很久，从关系微妙、互相戒备的友军长官，俨然成为无所不谈的知己。第二天早上，彭一峰一个人等即将出发的时候，唐春秋已经抽调一个排的兵力守候在门外了，由一个叫孟秋的排长带领，保护彭一峰的安全。唐春秋悄悄对彭一峰说，昨天我答应你借路，是有上峰关照的，但那条路你走不得了，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，我派一个排护送你们。彭一峰一听就明白了，唐春秋所说的上峰关照借路，恐怕是有别的用心，没准有什么阴谋。这一想就惊出一身冷汗，倘若没有昨晚同唐春秋彻夜推心置腹的畅谈，唐春秋对于上峰的企图听之任之，那就要出大事了。第一次登门畅谈之后，松岗对于夏侯书成的印象更深了。思来想去，觉得夏侯书成这个人是很有利用价值的。半个月后，松岗到江淮派遣军司令部，就粮食征集的运送工作进行述职，并将亲善怀柔设想向石原次郎做了汇报。石原次郎说，很好，征集粮食是一项长久工作，要尽量依靠当地有名望的人物，组成皇协政府或者商贸机构。现在皇军向西南推进任务十分艰巨，兵力有限，你要确保陆安州稳定，不能给上级增加负担。松岗说，好意。石原次郎又说，虽然武汉攻下来，但是长江南北两岸现在还有李宗仁、陈诚和薛岳指挥中国军队有将近100个师对皇军进行包围，在南昌和长沙等地，皇军可能还要进行几次较大规模的攻坚战。皇军作战异常艰苦，对粮食的需求也越来越大，因此征集工作必须加强，尤其要注重通过怀柔的手段获取，而不是武力的手段。不能把陆安州的老百姓逼到背水一战的地步，不能后院失火帮倒忙。松岗说，嗨。返回陆安州之后，松岗又亲自来到古井房，这次没有带工林记，而是带来了最器重的和田大尉和下士官荒木刚元。松岗在楼上同夏侯书成纵横古今，和田大尉和荒木刚元就在下面的天井里销售古井房的精美茶点，倒也平和。松岗说，夏侯先生贵号是陆安州老号，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根深蒂固，既然夏侯先生拥护皇军和亲善怀柔政策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携手为建立王道乐土做点事儿呢？无论如何，这对皇军和陆安州的百姓都不是坏事。夏侯书成说，但不知道松岗先生想让我做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事。松岗说，不知夏侯先生对大日本帝国的王道乐土政策是什么看法。夏侯书成说，鄙人乃商人，在商言商，对于政治知之甚少，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松岗先生所说的王道乐土是不是就是南京那样，是中国人为草芥任意屠杀。松岗一正说，完全是谣言。皇军进入南京城的时候，中国人是列队欢迎皇军进去的。夏侯书成说，我没有看见，但我听说自从日本军队血洗南京之后，半夜三更冤魂叫，大白天里鬼唱歌，这就是王道乐土。 宋刚脸色极其难看地说，夏侯先生，对于没有亲眼看见的事情，我们都不好说三道四。夏侯书城冷冷一笑说，我没有亲眼见过，不等于松岗先生没有亲眼见过。松岗说这个话题不谈了，本人今天来是想请教夏侯先生对于当下陆安州状况之分析。夏侯书城说，这恐怕就不是我这个草民所能妄论的了。松岗说，朋友之间交换见解也是情理之中。夏侯书城说，这对于松岗先生有用吗？松岗说，自然，我想听听陆安州人的政见，这样有助于陆安州亲善怀柔政策的合理形成。夏侯书城说，谈不上什么政见，也用不着我等针砭时弊，不过既然松岗先生问起，倒也有点牢骚，且以为一国之军事状况是由一国之经济状况决定的，一国之经济状况是由一国之政治状况决定的，我国政治状况实在是一把鼻涕，几千年封建专制积弊如山，更令人切齿的是晚清政府闭关锁国，夜郎自大，祸国殃民，真是一个坏透了的政府。西方列强和贵国政府都在争先恐后地发展军备，坚船利炮，洋枪洋炮，可是我们这个政府骄奢淫逸，居然把海军经费用于修建皇家林园。以在下之见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，仍然是晚清政府埋下的祸根。松岗平静说，听夏侯先生如此慷慨激昂，可以看出夏侯先生是一个爱国者。夏侯书城说，有爱国之心，无爱国之力，即便有匪薄之力，摊上这么一个乱哄哄的政府，也是报国无门，想来心酸，不想也罢。好在九方仍在，醉生梦死也是一种人生。松岗说，夏侯先生能够看破世事，难能可贵，人生苦短，譬如朝露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夏侯书城无语，半晌才长叹一声说，可是谁又甘心当亡国奴呢？松岗先生，恕我冒昧，设身处地的想想，如果是鄙人带兵打到松岗的祖国，打到松岗先生的家门口，不知松岗先生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。松岗正在微笑的脸皮倏然僵硬起来，目光阴沉的闪烁了一下，看着夏侯书城。夏侯书城坦然地说，我这样说话是不是让松岗先生不愉快了？但是请原谅，这是一个祖国遭到侵略的中国人说的心里话。松岗愠怒地看着夏侯书城，竭力克制着自己，终于愤懑地说，夏侯先生，你太过分了，很不友好。夏侯书城说，既然松岗先生今天是以个人身份来看望朋友，那么我们朋友之间就应该说点真话，如果我一味地说松岗大佐，你们做得对，你们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们愿意接受你的侵略，你会相信这话是真心话吗？我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提醒松岗先生，任何一个中国人向你说这样的话，你都不要相信他，如果他这样说了，你就要警惕他，他可能正在暗算你。松岗气羞羞地说，你这样推心置腹地提醒我，我又有什么依据相信你就不是在暗算我呢？